在这次峰会上面，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以及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为代表团队，将会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强一起见面讨论各项的议题。虽然欧盟官员预计这次峰会将会进行实质性的对话，但是专家预计峰会之后双方不会发表联合声明或者是达成任何具体的不同。虽然中美双方关系紧张，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面，但是仍然是达成一些共识，可能会涵盖一系列广泛的议题，预计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将会受到特别的关注。而这次的峰会将会是欧盟和中国进行最高级别接触，并且寻求建设性以及稳定的欧中关系的一次机会。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如何确保更加是平衡以及是互惠的贸易关系，以及是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全球卫生及大流行病防备等共同关心的领域。不过维也纳地缘政治专家查卡洛娃在中国观察家上发表的文章表示，中国不可能在北京峰会上面向欧盟提供任何有意义的成果，更加不可能解决中国向欧洲提出的结构性挑战。在这种有限的条件之下，中国不能够指望这次的峰会不单单是为了对话而对话。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星期二在这次重要峰会之前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警告，欧洲领导人不会长期容忍贸易关系失衡。他补充说，我们有保护我们市场的工具，但是我们更加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比如是这些就是现时摆在桌面上面的选择，仔细研究这些选择也都符合中国的利益。中方在星期三回应了冯德莱恩，指责欧盟对北京的出口政策不合理。外交部分人汪文斌表示，如果欧盟一方面严格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另一方面又希望大幅增加对华出口，恐怕是讲不过去。汪文斌补充说，在华欧企超过三分之一的出口量反销欧洲，表面上看中国拥有顺差，但实际上相当一部分的利润是由欧方享有。当被问及到中方观点的合理性，位于法国的贸易政策专家以及是国际贸易情报公司负责人铃木分析，中欧贸易的依赖是对称的，但是中国对欧洲市场的依赖程度更高。铃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欧盟委员会自上而下都曾经发布公告，担心中国电动汽车等产品会大量涌入。他是认为目前的贸易数据并不完全支持这个观点，因为欧盟委员会没有充分考虑到很多的进口到欧洲的中国电动汽车实际上是西方品牌，比如是特斯拉。他的论点就是，在很多方面这种依赖关系实际上是对称的，在进口方面欧盟确实是从中国进口更多，但是在出口方面中国对欧洲市场的依赖程度要高很多。欧盟近期推行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从对中国电动汽车补贴的调查，再到限制电信巨头华为以及中兴在欧洲市场的份额，甚至是执行欧盟的碳调整的机制。根据中国欧盟商会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国企业在欧洲的业务正在稳步增长，但是这些企业呼吁欧盟市场保持开放，反对以网络安全为藉口设置贸易壁垒。虽然预计双方的合作不会是取得具体的成果，但是欧盟官员认为双方在气候变化行动以及生物多元性保护方面存在着潜在的合作领域。而此外，围绕着二氧化碳排放、进口关税建议以及保护特定食品名称等经济以及贸易问题正在是进行对话，亦都表明了双方继续合作的可能领域。查卡洛娃认为，中国而言，欧洲仍然是中美关系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他在这个星期发表在中国观察家的文章当中指出，欧洲市场是中国实现他们2035年战略目标的重要一环。中国的2035战略旨在是通过实现自力更生的成为技术领导者，在美国市场即将关闭的时候，这一点在欧洲市场尤为重要。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中国希望欧盟不要变得更加保护主义，不要将他们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武器化。除了中欧贸易方面， 欧盟领导人预计将会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施压，要求他压制中国企业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产品的行为，因为他们担心这些公司正在帮助俄罗斯绕过现有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高层人士对中国间接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能力表示不安，比如是提供非致命但是具有军事意义的物品，比如是防弹衣以及无人机。他们还对中国作为是西方国家认为有助于俄罗斯战场武器库的技术的中间渠道表示担忧。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布鲁塞尔中国问题专家哈夫伦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大家是对这次的会议取得重大进展的期望可能是无法实现。他指出，中欧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以及是欧盟对中国不透明贸易行为的失望，是这次的峰会无法得到成果的原因。哈夫伦博士指出，峰会的潜在成果仍然渺茫。他说，欧盟对中国未能够解决不公平贸易行为感到沮丧。由于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挑战，欧盟发现自己处于更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不过他们之间的分歧只会逐年扩大。欧盟一再告诫，再去开放市场不应该是被中国的做法所利用。夏富伦博士指出，欧洲的开放市场不应该被视为是理所当然。他强调，欧盟反对不公平贸易利益的立场。在这次的峰会上面，欧盟将重点向中国施压，要求他们遵守对俄罗斯的制裁制度。夏富伦博士预计，欧盟领导人将会就13家被控规避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中国企业问题和习近平主席对质，但是他仍然对中国是否是愿意遵守制裁表示怀疑。他指出，他是怀疑中国政府是是否愿意让步，如果他们拒绝，欧盟在第12套制裁方案当中已经是用尽了他们的选择。当然这个中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习近平可以说他们会调查这次的事并且争取时间。夏富伦博士明确地表示，北京不会仅仅是因为欧盟的要求而危及到莫斯科的关系，并且强调西方人通常主要从经济角度看待中俄关系，而对习近平的中国政治伙伴关系而言，中俄关系具有巨大的政治价值。据新华社的报道，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以及欧盟成员国驻华使节表示，欧盟渴望和中国坚持相互尊重的和对话，致力于建立积极稳定的欧中关系。这些特使表示，欧盟寻求和中国建立互利和平衡的经贸关系，欧盟是没有同中国脱欧的计划。布鲁塞尔的报告主编欧盟政策分析师克雷普认为，去风险的政策是回归常事，而对话是这个策略能够实现的关键之一步。克莱普对美国之音说，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以及是中国民主等方面的发展持最悲观的看法是一回事，但是令到我们是停止所有的贸易则是另外一回事。欧盟和中国在商业上关联如今如此密切，所以降低风险是最好的办法。当然在去风险法的辩论当中，虽然有很多的方法来定义风险，但是上次的召集如此规模的峰会已经是4年前，因此讨论永远不会有坏处。值得庆幸的就是还未有陷入新的冷战，但是如果我们是没有足够的互动，这样我们就能够最终会走到这一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伦敦报道。